如果你约一个基督徒出来玩，然后你约他出来跟你逛街，或者喝咖啡，或者是去，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玩的，爬山，然后他在微信上，你约他的时候，他跟你说我来不了，那天我有服侍。然后当你听到他这样讲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你有没有？你会不会肃然起敬？然后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很 low？ 人家要做那么神圣的事情，你居然约他出去爬山、撸猫、喝咖啡。然后你头脑当中你会出现一幅画面，就是他在探访，他在病床旁边给人祷告，他在准备讲章，他在预备查经，他在开会，他在拿着人生耳录跟人讲福音等等。你可能脑海中会浮现出很多他在那一天那个时间段进行的神圣的工作。对很多基督徒来说，服侍这个词其实这是一个很有趣，这是一个基督教专有的术语，就是那个事是事情的事，不是单人旁的那个事。服侍事情的事，这是一个中国基督徒的一个专用术语，它指的是一些能够在众人面前或者是一个很特别的进行宗教性服务的事情，比如说领会，比如说司勤，比如说招待，比如说组长，比如说核心课程的老师，儿童主日学的老师等等。那么对于另外一些基督徒来说，他可能会更深的去理解服侍不单单只是坐在众人面前的，还是一些坐在别人身上的事情，比如说公开的和私下的门训、辅导、带导，这些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我有服侍。所以不管这两种的定义当中的哪一种，我们都把服侍认为是一件事情，或者是做一些我原本不用做的事情，或者是我原本不需要去做的事情，我们称之为服侍。而且这些事情一般是做在别人身上的，所以没有人会说我今天有服侍，我的服侍就是带全家去娘家吃饭，去老婆的家里面吃饭，或者去我爸妈家里面吃饭。所以我们对服侍这个词有个定义，就是它是做一些设计，这些事情做在别人身上，并且是我原来不需要做的。在神学院的时候，我有很多韩国同学，可能你不知道，韩国教会是以热心爱主勤奋而出名的。所以在美国的韩国人教会，它也保留着本土的韩国教会的特征。那本土的韩国教会有一个特征，就是每天早上五点钟，每一天早上五点钟，不是礼拜天早上五点钟，是每一天早上五点钟有一个祷告会。这个祷告会会延续到大概七点钟左右，然后大家才去吃早饭，然后再去上班。我原来我在交大的时候，我的一个教授是韩国人，一个韩国基督徒，他是个长老，我跟他吃饭，然后他就跟我告诉我，然后我当时很惊讶，我说那像我们这样的人呢？因为当时我在上班，我心里想大概是老头老太太吧。然后我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呢？他说像你们这样的人也是一样，早上五点钟来教会，然后聚会两个小时，然后去吃饭，是每一天，不是礼拜天，然后去吃早饭，然后吃完早饭以后去上班。所以这是韩国教会在大复兴的时候，就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时候所形成的一种传统，而这种传统也被带到了在美国的韩国人教会。所以我的神学院同学早上四点钟他们就开车走了，然后我们早上第一门课是这个七点半的，是那个早上七点半的，一般是语言课，放在很早，就是希伯来文或者希腊文，然后他们七点钟的时候又赶回来了。然后我很佩服他们，我就跟他们聊天，但是我发现说他们其实对此是有很多吐槽的，就是他们并不喜欢，他们也不明白，他们只是觉得说他要做牧师，他的主任牧师对他有这样的要求，那他就得顺服，所以他就每天早上四点钟要跑去教会。而且他还进一步的告诉我说，很多韩国教会的第二代，就是信徒的儿女，在成人之后都没有继续留在教会里面，或者是不信了，或者去了讲英文的教会，就是白人教会或者是所谓的国际教会。那为什么的时候，为什么这些信徒的儿女在这么近前的教会当中长大，每天早上五点钟祷告的教会长大，但是他们却没有留在教会当中呢？并不是因为他们厌烦每天早上五点钟的祷告，而是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的父母在教会非常的热心，在教会有很多的服侍都去参加，但是在家庭生活当中却一点都不像基督徒。他们在饭桌上说的是怎样要多赚钱，或者是 吐槽这其他的长老执事或者是牧师，他们在教会的宣教事工上热情的奉献金钱，但是却告诉自己的孩子要好好读书，考进常青藤的学校，而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宣教上面。所以这些孩子们感受到了父母的信仰的虚伪。对，当他们一旦有自由，可以自由的选择要去哪间教会的时候，他们都选择不要去父母去的那间教会。可能你也听说过很多教会的丑闻，无论是描述天主教神职人员性侵儿童，有2016年奥斯卡金奖的得奖影片叫做《聚焦》，还有近年来被爆料的包括新教，所以那个电影是描述天主教的，但是新教的丑闻也不少，包括新加坡的康熙，美国的阮志明，韩国的赵庸基，他们的失败都不但让爱戴他们的基督徒感到叹息，而且也导致了很多人其实离开了教会。在香港的网站上有一个论坛叫做离教者之家，就是所有离开基督教的人吐槽的地方。 在这个论坛上有很多人分享他们为什么在基督教家庭长大，为什么他们一度对基督教信仰充满热情，但是最后却选择离开教会。你会 我读了很多里面他们写的自己的见证，离教见证，他们的目的是要鼓励更多的人离教。所以他们的离教见证当中，我会发现 95% 都是和他们所认识的基督徒虚伪的生活是有关的。当然我们可以告诉他说，标准答案就是不要看人，要看上帝，人都是罪人，耶稣不会犯罪，这是我们的标准答案，而且这个标准答案没有错。但是呢，对于我们来说，除了给他们标准答案以外，我们来说，我们需要重新反思我们的侍奉观。这是不是应该让我们看到，人前的侍奉虽然可以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比如说站在台上讲道，或者是教主日学，可以立刻给人带出很多的信息，但是呢，我们的生活其实是更重要的侍奉。生活见证的失败比其他的失败更加的羞辱神。比如说我讲道如果讲错了，我还有机会，我可以在群里面说我今天讲错了，但是如果我的生活见证是失败的，那比我讲道讲错是更严重的，更羞辱神，而且带来更深远后果的失败。这是马拉基书第二章想要告诉我们的。在马拉基书第一章，神借着先知对祭司和百姓都发出严厉的责备，然后在第一章的上半部分，也就是1到5节，上帝指出说，你们其实并不爱上帝，你们只是在以为自己爱上帝而已。在第一章的下半部分，神指出百姓为什么没有真正的在爱上帝呢？因为他们对上帝的侍奉是不真诚的，是表面的，是敷衍的，是滥竽充数的。这种不真诚的侍奉从祭司开始转向了整个以色列。所以在上一次我们在读到这个第一章的第二部分的时候，我们甚至看到上帝说，甚愿关上圣殿的门。上帝在对他们说，我巴不得你们就不要信，因为他们的信是假的，而且他们的假的信在不断的欺骗他自己。所以上帝说，我甚愿不存在圣殿，省得你们用这种虚假的信仰来欺骗自己。然后在第二章，当进入第二章之后，在前半部分他说话的矛头转向了以色列的祭司，因为他们是以色列宗教生活的领袖，他们的敬虔，他们的真诚，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侍奉都在传递信息给以色列的百姓，你们应当如何敬虔，你们应当如何侍奉。而在第二章的后半部分，神又转向以色列的百姓，因为他们祭司的失败，所以导致了以色列的失败。那我们今天先来看第二章的前半部分，请大家把圣经放到马拉基书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在旧约圣经的939页，如果你的圣经是红边的话，旧约圣经的939页，我们一起来读。这是第一节，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好，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在你们的脸上，你们要与坟地同除掉，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与立位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这
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背弃我与利未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你们不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上占据情面。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这是你的话语，这是你对你的百姓所发出的警告，也是对我们今天的百姓所发出的警告。主，我们求你借着这段话来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如何的来侍奉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
阿门。
在马拉基书第二章，我们刚才读的是上半部分，在这个上半部分当中，神透过对他的祭司们所发出的警告，其实是在警告所有神的百姓，或者是打算成为神百姓的人。在一到九节，马拉基讲到说，对蒙拣选的百姓来说，守约的生活就是荣耀神的侍奉，最荣耀神的侍奉就是守约的生活。这是一到九节想带给我们的信息。在这段经文当中，神透过马拉基书给神的仆人们三个信息，一个是警告的信息，一个是应许的信息，第三个是审判的信息。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信息，是警告的信息，在第一节到第四节。那第一节，也就是第二章的一开头，他告诉我们，接下去这段话是告诉谁的？他说：“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那么两周之前，我曾经讲过，马拉基书是在大约公元前443年左右写给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们是在以斯拉的带领下，从被掳的巴比伦回到了耶路撒冷，并且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之后恢复了圣殿的敬拜。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恢复了大卫王朝的那个神权政治的统治，因为耶路撒冷当时仍然在波斯帝国的统治之下，但是波斯是一个非常松散的联邦国家，所以在这个耶路撒冷他们有高度的自主性。这高度的自主性甚至到一个地步，就是他们有政治的领袖，这个政治的领袖表面上看起来是波斯任命的，但是实质上呢，他是一个完全忠于犹太人的一个犹太人，就是尼西米。那么他们也有宗教的领袖，就是和他们一起归回的犹太人，利未人。那么我们上次讲到一些背景的知识，就是在旧约当中，神拣选了一个支派，叫做利未的，这个支派是要从事圣殿的工作。然后在利未人当中还有一个家族，他们是做祭司的工作，这个家族就是亚伦的后裔，就是祭司们。所以第一章的下半部分是写给祭司们的。我们在上个礼拜天的时候，我们讲到说祭司们要做什么，他们要帮助以色列人敬拜神，他们需要发起和组织敬拜的活动，他们需要服务以色列人的献祭，包括检验他们所献的这个祭物的质量和帮助他们把这个祭物杀掉。那他们也有一部分人是要在敬拜的时候歌唱，就是所谓的诗班，亚萨的诗班。然后他们也有一部分人是需要亲自守殿的，他们需要清洁和保护圣殿。所以换句话说，利未人等于是我们教会所有的执事，加上所有被执事安排做各种各样事情的成员们。在以色列人面前，祭司是上帝的代表，祭司需要代表神来接受神百姓的献祭。所以当祭司检查百姓带来的祭物的质量，或者是献祭的算他们数算他们献奉献的金钱的时候，他是在代表上帝接纳他们的奉献。但是呢，这是旧约，这是在那个摩西五经当中，神透过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他们当中的宗教架构。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到，这样的一个宗教架构是象征性的，并不是实质性的。它象征的是什么呢？它象征的是整个的以色列这个国家成为一个祭司。在出埃及记19:6，神对以色列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所以以色列作为祭司的国度，并不是到了彼得新约的彼得前书他才告诉我们，而是在 旧约的出埃及记十九章六节，当神要带领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们说，你们整个以色列都是要做祭司的国度。他们怎样做祭司的国度呢？就是以赛亚书六十一章六节，圣经说，你们倒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这个你们是指所有的以色列人，你们倒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一个狭义的和广义的区别。在狭义上，亚伦的后裔是以色列人的祭司，但是亚伦的后裔在狭义上成为以色列人的祭司，是要表明这个广义的整个的犹太人，整个的以色列民族在外邦人面前做上帝的祭司。所以以色列人有这样的使命，他们要向世界表明神、荣耀神和彰显神。而到了新约圣经启示录一章六节，讲到说耶稣基督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更是说，你们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为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看到旧约狭义的祭司其实象征着旧约广义的祭司，而旧约广义的祭司在新约是指所有的基督徒，在旧约是指所有的犹太人，在新约是指所有的基督徒。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就是一个祭司，你是被神所拣选的，有君尊的，而且要向这个世界宣扬神、彰显神和荣耀神的祭司。就像以色列人让外邦人认识他们所敬拜的神是怎样的神，基督徒也一样，让这个不幸的世界从我们、从你个人，也从我们这个群体身上来认识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你要知道，他们不一定会读马太福音，无论你给他哪一本福音书，无论他印刷的有多精美，你给他，他们都不一定会读。但是他们或多或少，他们一定会读你所写的福音书，因为你的生命在他们面前就是一本书，你向他们彰显你的名字所写的某某福音。以色列失败了，但是我们不会失败，因为希伯来书第四章告诉我们，作为新约的子民，我们有一位大祭司，是一个永远不会犯错的大祭司，而且他已经深入高天，享有尊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他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而不是按照亚伦的等次来做祭司。所以这是简短的整本圣经当中关于祭司的神学。我们认识到这一点以后，我们再来看，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再来看马拉基书。这时候我们就意识到，马拉基书不是单单写给亚伦的后裔，在公元前四百多年的亚伦的后裔，也是写给我们的，因为我们是更广义的祭司。但我们和以色列人当中狭义的祭司有同样的功能，就是我们都向这个世界代表神。亚伦的后裔向以色列人代表神，以色列人向外邦人代表神。而我们今天呢，那位大祭司上帝的儿子耶稣向我们代表神，我们向这个世界代表神。我们向这个世界怎样代表神呢？不是靠我们创意发挥，神已经告诉我们，就是第一节所说的，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怎样代表神，旧约已经告诉了祭司们，整本圣经也告诉了我们。我们不需要按照自己的创意发明一些方式去代表神，我们要按照圣经上帝已经告诉我们的诫命去向这个世界代表神。这诫命是什么呢？就是第二节，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是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神在这里说，如果要做好祭司，如果要正确的向以色列人代表神，以至于以色列人能够向世界代表神，那么你有三个最基本的职责。第一个职责是要听从神的话，对吧？你们若不听从，也就是说你们应该听从。第二呢，要把神的话放在心上，也不放在心上，那就意味着说你们应该放在心上。第三，要把荣耀归于神的名。如果这三个职责都没有做到，那会怎么样呢？那么第二节说，他们不但没有得到神的祝福，他们反而会使他们就像那些不信的外邦人一样，会让上帝的咒诅临到他们。所以第一，他们要听神的话；第二，他们要把神的话放在心上；第三，他们要把荣耀归于神的名。 那第一，我们来看他们要怎样听从神的话呢？他们要听从神赐给他们旧约当中的法则，就是要怎样献祭，要怎样组织敬拜，也包括了神赐给他们的生活法则。在上一章我们看到他们在侍奉的法则上，在宗教礼仪上并不顺服神。在上，如果你上一次没有来，你可以往前看两段话。他们献为祭的是不值钱的牲畜，当他们要献祭的时候，他们从他们的牲畜当中选那个最不值钱的，快要死掉的，生病的，瘸腿的，卖不出去的，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买卖牲畜拿来献祭，因为反正是边角余料，反正是浪费，还不如献给神。他们在献祭的饼上面也是马马虎虎的，虽然圣经没有明确的告诉我们，但是他们轻看他们要做的饼和他们献祭的桌子，比如说他们可能拿坏掉的面来做饼。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已经在生活的法则上失败了，他们没有把神当作神来敬畏他，他们认为这些事情琐碎并且没有意义。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要在教会里面公开的侍奉，无论他是做招待还是讲道，司琴还是领会，他唯有在私下的生活当中敬虔，才能够在公开的服事当中敬虔；唯有在私下的服事当中顺服，才能在公开的侍奉当中顺服。所以我们不是说一个人口才好他就能够教导，琴弹得好他就能够司琴，因为即便是技术性的服事，我们也需要他有敬虔的生命，他也需要在私下的生活当中敬虔和顺服。不然的话，服事就像一面放大镜，或者说公开的侍奉就像一个放大镜，他把你内心的丑陋能够更明显的暴露在众人的面前。这是第一点，他们需要顺服神，他们需要听从神的诫命。然后第二呢，说你们要放在心上，他们应该把神的话放在心上，他们要存着敬畏神和敬畏神话语的心态去服侍神。再一次的，神的话就包括了服侍的法则，也包括了生活的法则，更包括了神对他们的呼吁，因为神要他们尽心尽力尽意的爱神，用心去爱神和见证神。神知道我们在做同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心是怎样，在这一点上姊妹们往往非常敏锐，因为他们能够立即发现男人是真心的爱他们还是在敷衍他们。但是我们很多人也参加过，都做过招待，那你也知道机械的执行执事给你的招待要求，比如说做完一条拿出来看手机看下一条，和认真的读一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放在心里面用心带着他去服侍教会，这会带来完全不同的服侍果效。因为一个你不知道他的目的，你只是在机械的执行，另外一个是你理解他，你知道他的目的，那你做的会比要求的更多，因为你会注意到有一些目的没有达到的时候，你会更好的去服侍那一个目的。我们对神的话语也是一样，一种基督徒是不断的在圣经里找基督徒能不能够这样做，能不能够那样做，能不能够不信的人谈恋爱，能不能够在结婚的时候跪拜父母，能不能够在葬礼的时候跪拜父母。所以对于这些基督徒来说，圣经是好像是一个民法典，是一个员工手册，是你旅行时候的孤独星球，或者是马蜂窝一个 APP。 圣经是你的一个速查参考手册，但是它不在你的心里面，它在你的心之外，因为在需要它的时候，你在需要一些规则的时候，你去速查它。对于另外一些基督徒来说，他读了以后努力的去理解他，神为什么要这样说，神对我们的命令的目的是什么，他努力的去记忆去背诵去放在心里面，他也努力的去读其他的属灵书籍，去更好的理解上帝的法则，他的目的是什么。对于这些基督徒来说，圣经是在他心里，不是在他的身体之外，他是要尽力的让圣经融入到他的生命当中，成为他的 DNA， 成为他血液当中的一部分。神要我们做第一种后面一种的基督徒，当然我不是说第一种基督徒不好，我想把圣经当作民法典总比把圣经什么都不当要来得好一点，但是呢，我还是想说，这是在，这就好像你到一个人家里做客，你停留在他的客厅里面，却没有进入到他的生活当中去。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单单站在上帝的客厅里面，上帝邀请我们进到他的房间里面去，上帝邀请我们进到他的每一个房间里面去。所以我们要把圣经放在心里面，而不单单只是作为一个字典、法典、生活手册、旅行参考、 孤独星球来对待。第三，上帝的第三句话是，他们应当把荣耀归于神的名。戈顿神学院的院长华德凯瑟在他的解经书里面说，对于祭司们来说，归荣耀给神所代表的就是把永生神的存在本质和身位，并且祭司们向上帝的服侍，他们的生活全部都分别为圣。我们把它当作是独立的，与其他人截然不同。这是祭司服侍的本质所在。归荣耀给神，就代表的是把永生神的存在本质和身位，并且祭司们向神的服侍，他们的生活全部都分别为圣，当作是一个独立的与其他人所不同的存在。我们通常对荣耀神有很多的误解，很多人认为工作出色就是荣耀神，就是让别人看到他很出色，然后他就很谦卑地告诉别人说，我这么出色是因为我是基督徒，就好像卧底突然拿出枪来说，对不起，我是警察。那我们想一想，被囚禁在罗马的保罗，他如何荣耀神？他没有机会出狱，然后告诉别人说，我出狱是因为我是基督徒。被石头打死的斯提凡如何荣耀神？他没有活过来告诉大家，哎，我活过来了，我是因为我是基督徒。荣耀神绝不是说你获得世界当中看为好的成果，让世界看到你有符合世界标准的成功，这就是，然后告诉别人说我是基督徒，这是荣耀神，不是这样的。荣耀神是让人看到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是君王和救主，你担当的让人看到这一点，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是你的君王和救主，你是属于神而不是属于自己。所以华德凯瑟说，荣耀神就是在生命当中所有其他的爱好与目标之前，先寻求神的权柄、神的治理和神的公义。换句话说，作为上帝的祭司，我们要让人看到神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王，神是我们优先级的王，神决定了我们的优先次序。任何重大的决定，包括结婚、买房、换工作、内部调岗，很多人看来是自己的事情，我们要让圣经的原则、圣经的次序、圣经的伦理、上帝的优先次序在这些决定当中具有决定性的地位。这是荣耀神，让人看到神是我们的王，即便他可能会带来在人看来不好的结果，比如说被降职，比如说被用石头打死，当然今天可能不太会发生，比如说没有好的迹象，因为可能其他人是透过一些钻营旁门左道的方式来获得世界所认为的成功，但是当你要按照圣经的方法去做事的时候，让显明神是你的王的时候，你的迹象可能没有别人这么好，可能是垫底的，可能是末位淘汰的。但是呢，我们把上帝作为我们的主，这件事情本身是最大的荣耀神。这是神对于祭司的期待，也是祭司们的守则，听神的话，把神的话放在心里面，并且荣耀神。注意这三个基本要求都不涉及你做不做得到，而是涉及你愿不愿意做。听神的话，把神的话放在心里面，并且荣耀神，这不是做不做得到的问题，而是你愿不愿意做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用做不到来掩饰我们的不愿意，用我们的不能来伪装我们的不肯。但是神看重的是仆人的心智，而不是仆人的能力。因为这一位赐下各样恩赐和能力的神，一定会为我们的顺服来负责。所以神有这个资格说，当你们不愿意的时候，我要刑罚你们。第二节的后半句说，因为祭司的不愿，神就是咒诅临到你们，并且神要斥责你们的种子，那种子在旧约当中就是指后裔，又要把你们牺牲的粪抹在你们的脸上，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听起来非常的难听，想想也很恶心。我们要知道祭司是没有土地的，他们不像其他以色列人一样靠耕种、靠放牧来生活，他们应该专一的侍奉神。那为什么他们还有牺牲，以至于这牺牲就是指那些要献祭的动物，这是牺牲这两个中文字的原来含义。他们应该不需要去养动物，因为他们有以色列的其他支派透过奉献他们的十分之一来供应祭司的生活所需。但是呢，我们如果再往下读马拉基书，你会注意到其实以色列人没有奉献十分之一，他们可能压根就没有奉献金钱来支持 祭司和利未人的生活。因为以色列人没有供应他们的祭司，以至于祭司不得不耕种和工作，但是神却因为他们对神的不忠心而咒诅了他们本来因为侍奉神而不得不养生的事情。牺牲的粪就是指他们献祭的牲畜的内脏，这个粪这个词它原意 是指他们的内脏，包括了就是当然也包括了粪便，原来应该是被焚烧和丢弃的，但是呢神说我要把它抹在你的脸上，这表明说上帝是在说我要把你们一同焚烧，我要把你们一同焚烧和丢弃。换句话说，神的咒诅是你们是什么呢？就是不忠心的会被神丢弃，他们献祭的工作不蒙神的悦纳，他们服侍自己的工作也因此受到上帝的咒诅。我们会觉得神非常的冷酷，做不好丢掉，服侍他没有做好就丢掉。但是我们要想说，如果神真的要丢的话，他干嘛写这卷书呢？我想他写下这卷书的目的是为了告诉他们，如果你们不悔改就要被丢弃。神并不是说你做的不好就丢掉，神给他们警告，神期待他们悔改，神期待他们用荣耀神的方式来服侍神。所以神的心意并不是丢弃祭司们，好像没有一个上司是希望开除不达标的员工，神的心意是希望他们悔改，但有些坏上司不在此列。神的心意是希望他们能够悔改，能够归正，能够顺服神的话，能够把神的话放在心里，也能够用他们的生活来荣耀神。为了达成这一目的，第五节到第七节帮助祭司们回忆神为什么要他们做祭司，祭司的工作到底是荣耀的还是繁琐的。所以第五节到第七节是第二个神给他们的信息，是上帝给他们一个蓝图，让他们看到说遵守上帝的命令在上帝的约里面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情。第五节说，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两样都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他是谁呢？这个他是指的是第四节所说的利未，利未是用来指代他的后代，也就是所有的利未人。马拉基书用利未指代了所有的祭司和其他在圣殿服侍的人。那么在民数记二十五章十二节到十三节，我们会想到那里有一个以色列人公然的与外邦人，也就是米甸人行淫，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位祭司，他是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他果断地采取行动把他们都杀了，免得他们的罪恶影响其他的以色列人。耶和华就说，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当中把他们除灭，并且神说，我要把我永远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执任的约，因为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二章的第五节，他所描述的其实就是民数记二十五章十二节到十三节，神对于当时那位腓尼哈，也就是那位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对他的赞扬，在这个马拉基书第二章第五节得到了一个重复。所以上帝在告诉他们说，生命和平安，如果你们像上帝祭邪一样祭邪，就是恨恶罪恶，那么生命和平安神都会赐给他们。生命记和箴言都反复的说明，如果全然的顺服神，就会得到这样的结果。神的心意绝不是他的百姓被掳到外邦散居到世界当中，神的心意是神的百姓得到地上和天上一切的福祉。而腓尼哈当时所做的事情，在我们今天看来，我们会觉得他狠了吧，过头了吧，人家和外邦人结个婚就把人家杀了。但是腓尼哈的勇气和果断和对上帝的忠心和顺服，致使了罪不会扩散到其他的以色列人当中。如果罪扩散到其他的以色列人当中，神会发怒，就会导致以色列人失去与神同在的益处。所以如果教会当中有一些品格非常鲜明的祭邪的恨恶罪恶的，甚至有的时候以得罪人的方式指出别人罪恶的，我们要为他们感谢神，因为他们就像腓尼哈一样，他们是避免罪恶在神的家中得到蔓延。与此产生鲜明对比的，和这位腓尼哈产生鲜明对比的，是马拉基时代的祭司们，他们不敬畏神， 相反，一章十二节说他们亵渎神的名，他们对圣殿的侍奉不以为然。他们说圣殿不过是这样嘛，因为我是犹太人，所以我就不得不做嘛。他们缺乏敬畏的心，以至于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不能够成为神的代表。以色列人也会说，因为我是以色列人，所以我不得不做嘛。就像今天有很多基督徒说，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礼拜天不得不去聚会嘛。那这样的话，其实这对神的心意是一种消极的背逆。接下去在第六节到第七节里面，神透过马拉基告诉祭司们，怎样才能在以色列人面前侍奉神、代表神和荣耀神呢？首先要真实的传递神的话，在第六节说，你们应该真实的律法在你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不会扭曲神的话，他不会改变神的话来为自己服务，他也不会合理化自己的私欲。所以对马拉基时代的祭司们来说，他们需要悔改，因为他们藐视神的话，他们没有真正的执行和教导神的话语，以至于当百姓们拿着抢夺的、瘸腿的、有病的来献上的时候，他们说这是可以的，因为他们自己都是拿最差的来献给神，他们没有身体力行的遵行神的命令，以至于他们在教导的时候心虚，不能够教导神的话语。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向这个世界传递错误的福音，不要向这个世界传递圣经没有依据的福音。上帝给这个世界基督教最大的发明，二十世纪以来基督教最大的发明就是做个接受祷告你就是一个基督徒，这样的一个发明创造了很多无数的假信徒，而且更可怕的是这些人一直认为自己是基督徒，而不愿意再听到真正的福音。真正的福音是什么呢？不是接受祷告，圣经里从来没有接受祷告。真正的福音所需要的回应是悔改和信靠。假的基督教、错误的基督教可能关上了一个人聆听福音的门。所以要真实的代表神，我们首先要真实的传递神的话语。神需要人对他做出的回应是悔改和信靠。其次要在生活当中体现神的同行。第六节接着说，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代表神的人是要与神同行的。什么叫做与神同行呢？我们 有一些诗歌讲到与神同行，比如有一首诗歌讲到上帝在花园里，他与我，我与他在一起。所以很多人认为与神同行就是与神有那种亲密的稳定的关系。我想说这个定义没有错，神的确期待我们和上帝有亲密的稳定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是透过平安和正直体现出来的。平安表明他和上帝的关系是稳定的，是给他带去平安和和谐的，是他享受在其中的。正直是表明他的里外如一，他不是说一套做一套，他在生活的每个层面都体现出神是他的王，他是神的百姓。祭司们要向以色列的百姓代表神，他们的生活必须首先体现出他们属于神、顺服神和与神相交的。换句话说，上帝的话对他们的生活是有执行力的，你懂我的意思吗？神的话在你的生命当中应该是有执行力的。所以我们上个月来过的一位白老师告诉我，国老师，不知道怎么称呼他，他曾经在讲道的时候，他的讲道当中，他挑战他的听众说，如果基督教在美国成了非法宗教，警察要把所有的基督徒都抓起来，然后警察在报纸上登报，请大家去举报你身边的基督徒，在不公开表露自己身份也没有聚会的情况下，你会不会被人举报？你会不会被人看出你是一个基督徒来？换句话说，人能不能够在你的生活当中找到基督作王、神话语指引你生活的特征？如果没有人会举报你，大家都觉得你跟我一样，那其实你的信仰非常的危险，因为这表明在你的生命当中，上帝的话语对你的生命没有任何的执行力，上帝的话语对你的生命不是一个主宰的角色，很可能你没有真正的信靠。对马拉基时代的祭司来说更是如此。如果他们离开圣殿，如果他们不穿祭司的服装，别人能不能够看出他们是祭司了？他们是不是代表神的祭司？ 曾经有个朋友告诉我，他很多年前去过我们当中一位成员所在的公司，然后他当时就觉得这个成员和其他的员工都不一样，一直到他发现这是一个基督徒，才证实了他的猜测。我听到这样的见证，我很为他感恩。我相信唯有这样的见证，以平安和正直与神同行这样的见证，才能够带来第六节所说的果子，使许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然后第三，马拉基讲到说，祭司们在上帝原本的蓝图当中应该完整的了解神的话。第七节说，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我想圣经不是说祭司要回答所有的问题，但是圣经应该存有圣经的知识，应该掌握信心和悔改的信息，并且不断地追求更多关于上帝的事情。所以他的嘴里当成知识，人要从他的口中寻求律法。这里知识和律法被看作是两个对等的词汇。换句话说，当别人去问祭司说，我怎样做个犹太人，然后祭司不会这样说，你奉献钱啊，然后你没过节的时候你来圣殿献祭啊，你就是一个犹太人。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不是一个当口里当成知识，从他口中可以寻求律法，因为他没有完整的告诉别人怎样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同样，如果别人问你说基督徒应该怎样，或者说我怎样成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只是告诉他说你要做个接受祷告，然后呢你要来教会聚会，然后你如果稳定的参加聚会，你可以去上成员课程，然后你上过了成员课程，大家接受你加入成员，你就是个基督徒。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想说你根本就没有在传福音，你在告诉他一套行为的准则，他可能因此而用他的没有悔改的老我的旧生命，想要去活出圣经所要求的新生命。而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就是他的这个前车之鉴，一个犯罪的生命是不可能活出圣经所期待的新生命的。所以如果你认为神学这个词就是牧师和长老的事情，如果你认为你只要知道信耶稣得永生就可以了，那么你怎样作为一个新约的祭司，嘴里当成知识，人也当由他的口中寻求律法？你怎样在别人的面前做一位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在这里发出的呼吁不单单只是说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你遵守圣经当中所有对基督徒的要求就够了。圣经期待我们作为一个祭司的国度，新约的教会，要装备你自己成为耶和华的使者。而装备你自己成为耶和华使者的方式之一，就是完整的了解神的话，通读圣经，接受教导，找一些系统神学方面的书籍来看，比如说巴克的认识神，或者是伯格森的磐石之上，还有卡森的神的故事，你的故事。如果你还更学霸一点的话，还有古德恩的圣经教育实践三卷本。还有一种方法是参与教会主日早上9点钟的核心课程和周三晚上的查经。希伯来书6:1呼吁基督徒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因为我们是蒙了上帝的拣选，我们向这个世界代表神。请你想想看，如果上海市的市长是韩正吗？他请你换人了那是市委书记吧，他要比市长大吧应该。他请你向这个世界代表他，他请你做市政府或者是市委新闻办发言人，那你一定会努力的去了解他的本意，他的思想，他想达成的目的，以避免错误的代表他。那么向世界代表神，这个更加荣耀的工作，他更加值得我们摆上时间去了解神，去认识神，去知道他的想法和目的，好让我们向这个世界更好的去代表神。所以第五节到第七节描述了神把这个责任赐给利未人的时候，他本来应该带出美好的果效。向世界代表神这件事情，它不是重担而是祝福，不是负担而是赏赐，因为这是生命和平安的约。但是马拉基时代的祭司们做得怎么样呢？8-9告诉我们现状和他们会面临什么。第8指出现在的祭司们在做什么，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与利未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祭司本来是律法的保护者，他们本应该告诉以色列人他们应当怎样生活， 但是他们自己的生活都是藐视神的，他们都是轻看神话语，他们带来的结果就是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同样的，每一个基督徒作为上帝的使者，就像我在前面所讲过一些韩国教会的第二代的信徒的子女一样，他们父母言行不一的生活就是在告诉他们这个神不值得信，或者只要虚假的应付一下就可以了。作为上帝的使者，你言行不一的生活，你的虚伪，你的自私，你的自我中心，你的骄傲，你的企图控制人，都在告诉别人你所信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你是否认真地对待神的话语。祭司的偏离正道让以色列的百姓跌倒，那么基督徒的偏离正道会让我们所见证的世界错误地认识神，或者错误地理解福音，或者对福音失去兴趣。偏离正道的生活，神说那就是废弃了我与立位所立的约。那么这会带来什么后果呢？第九节说，神会给那些偏离正道的祭司带来立即的审判，就是第九节所说的，神要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为你们不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上沾寻情面。因为祭司居然允许以色列人不按照旧约要求的方式献祭，这就是在律法上沾寻情面。祭司们的态度表明他们内心其实轻看神的律法，而他们对神律法的轻看导致他们自己，甚至他们自己所代表的神也被人轻看。弟兄姊妹，这就提醒我们，什么是我们做出判断的标准？是圣经，还是别的基督徒，或者别的教会，或者是世界？很多时候基督徒都会选择那个最能体贴自己软弱的榜样，最能够让自己肉体舒适的榜样去参照。如果一段经文有三个解释，那你一定是选那个让自己最舒服、最少需要悔改的解释，因为它正好有三个解释。然后你就会告诉别人说，这个我不同意你，因为我看到了三种解释，然后我觉得这个更符合我的现况。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振振有词地跟别人说，这是你的理解，我不是这么理解。或许选一个，如果有一些的经文，不是所有的经文都有三个解释，大部分的经文只有一个解释，但是如果你有好几个解释，那其实你要问自己说，我是不是选择那个，我是不是在按照我的本相，按照我犯罪堕落的态度和世界给我的信息，在选择一个我最舒服的解释。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这或许会让你的良心舒服一点，可以让你不听圣灵的劝诫和教会给你的警告。你可能会对自己说，只要我不犯被惩戒的罪，那我们知道教会不会什么罪都惩戒，我们只会惩戒那些公开的严重的不悔改的犯罪。那有一些基督徒会说，我只要不犯那些会被惩戒的罪，我就一直在一个及格线上，我这样可以做一个好基督徒。但是马拉基书却告诉你，当你没有正确的按照圣经侍奉神，使你的生活和信仰一致的时候，你就是在向世界错误的代表神。当你轻看神的话语的时候，神也是轻看你。在撒母耳记上2:30，上帝说，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看。所以这是马拉基书2:1-9它的上半部分给我们的信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在向世界代表神，我们都是新约的祭司，我们所说的话和我们所有的生活，包括你在公司里的生活，你如何和别人打交道，你如何和朋友打交道，你如何在你的朋友圈里面展现你自己，虽然很多时候是虚伪的，但是其实都是在告诉这个世界，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也在告诉这个世界神的话语应当怎样被对待。马拉基时代的祭司们认为他们在圣殿里干出来的活儿才是服侍神，但是马拉基告诉他们说，不是，你们对待圣殿侍奉的态度，你们对待神话语的态度，还有你们的生活，都在向百姓传递关于神的信息。为什么？因为你们是祭司。这不是写给旧约祭司的，也不是写给新约的牧师长老和执事们，是写给所有基督徒的，因为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当然我们会说，牧师比长老，长老比执事，执事比会众，肯定会有多一点的影响力，多一点的代表性，这个是他的服事的公开性所自然带来的。但是别忘了， 每一个基督徒都在向世界代表基督。因为彼得前书很明确地告诉我们说，整个新约的教会都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也就是上帝良善的本性，这是我们作为君尊的祭司，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圣洁的国度所应当达成的目的，你也在其中。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我希望今天的经文警告了你，我希望经文所描绘的蓝图激励了你，也让你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现状。如果你是一个对一些基督徒失望的非基督徒，那我希望你在这段经文当中看到上帝原本的心意是怎样的。那些基督徒当并没有完整的代表上帝，你需要在那些近前的按照圣经服侍上帝的基督徒身上看到那一个完全的上帝。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你的话语，感谢你给祭司们的警告，今天也是给到所有今天的基督徒。我们特别为那些在及格线上或者想要停留在及格线上的基督徒祷告，他们有的可能停留在最终，有的没有加入教会，有的没有每个礼拜天聚会，有的可能在神的话语上没有那么有热心和愿望去学习和认识。主，我们都求你给他力量，我们都求你警告他们，警戒他们，使他们看到自己需要悔改的地方。主，我们也为着我们的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祷告，我们求你使他们遇见好的基督徒，我们求你使他们和好的基督徒建立关系，好使他们正确的认识福音和认识这位美好的上帝。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